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再一次在你的殿中让我们聚集，也让我们一起更多来认识你在我们生命中丰盛的祝福。就恳求你再次让我们领受着祝福，也用我们顺服的心来回应你。就恳求你的圣灵打开我们的心，也帮助我们可以有合宜的回应。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教会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教会的信徒常常会流失。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慕道的朋友来到我们中间，在信主之前很积极的了解信仰，信主后不久常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人慢慢的就消失了，受洗名单上的一个个名字慢慢就不在我们中间出现了。我们还会在各种的不同的场合见到这些人，比如超市，比如各个的社交的场合，但是这些人不再在教会出现。可能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有些人可能经历过教会中的伤害，对教会慢慢失望，不再愿意和这些人在一起。有些人可能没有最开始就没有真正理解福音，因为没有真正清楚的认识，后面慢慢的流失。有些人可能因为没有合一的团契可以来融入到群体的生活中，没有这样弟兄姐妹的稳固的关系，没有爱来继续吸引他们。可以说有很多不同的原因让人远离教会。我想活在这样一个有罪的世界，这很值得我们不断去思考，也是让我们去为此哀伤，希望也是这样的一些情况更少的出现在教会中，也是帮助我们可以用我们中心的信仰真正让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留在教会中。不过除了刚才所说的很多外部的原因，我想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对信仰的理解存在一些偏差，这是让基督徒可以慢慢远离教会的因素之一。有些可能是因为教会的宣讲有所偏颇，在我们讲传讲的时候告诉别人只要一个人相信福音就可以了，信主以后你如何去生活不再重要，只要你愿意相信你就可以得救，甚至有些教会会用这种说法来吸引人决志受洗。我想这样一种传讲可能不够准确，但是另外一方面有些基督徒自己的理解，可能教会讲的是正确的但自己的理解有所偏差。我想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一个说法叫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种讲法。大家如何来理解这句话呢？讲的是什么意思？我想这句话本来强调的是基督的能力，基督的掌权，他做拣选，他要拯救的人，他能保守到底，在永恒中这个人绝对不会失落，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问题。但是我想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样的表达是很容易被误解的，有些人会错误的理解为只要一个人曾经有决志受洗的经历，他就有了天国的门票，他可以随意生活等着上天堂的那一天。我想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难怪很多人不会再来教会，难怪很多人就没有再有信仰的生活。其实我想作为基督徒相信福音不只是让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也是让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掌管我们每天的生活，通过我们更深的经历信仰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成长，在这过程中我们得到更多更多的祝福。祝福不只是接受福音那一刻的收获，更是在生活中不断去经历，不断去增进的。我想这样的信息就是今天要分享的《申命记》十一章核心的信息。摩西在摩押地告诉以色列人，让他们来选择祝福，远离咒诅，鼓励他们认真去看待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认真对待和神所立的约， 可以因为遵行神的吩咐，行出神的旨意，得到这样的祝福，而远离背弃神带来的这约中的咒诅。我想希望今天借着这样的信息再次鼓励我们，更多的来委身于我们的信仰，也活出我们的信仰。接下来就从三个方面来分享，为什么我们要选择祝福远离咒诅，究竟是怎样去选择。我想第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是一个你们的选择，或者说是我们的选择。经文讲到，这是这一代以色列人他们在临近进入迦南地时候他们面临的选择。他经文的第二节说，你们应当知道，而不是你们的儿女，告诉他们说，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天天遵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摩西在跟他们强调，你们需要去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诫命，这是你们跟神立约关系中你们的责任，这是你们应当知道的事，你们不能去忽视他。他很强调说，这不是你们儿女要做的事情，而是你们这些人，你们的责任，你们的选择。你们曾经丰富经历过神在你们身边所做的事情，你们是那出埃及的当事人，你们的儿女可能在旷野中出生，他们不知道，但是你们有被神拯救的经历，你们曾经在西奈山和神立约，所以是你们有责任行出神的吩咐。神也通过各种各样的经历来教导他们，这里提到说，你们有见过耶和华你们神的管教，他的伟大，他大能的手伸出来的膀臂。神通过这些方式来教导他们，这里有他的拯救，通过大能的手和伸出膀臂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他们也经历过神对那些对抗他的埃及的军兵和法老所行的一切的事，在那里他施行神迹奇事，在埃及的军队追击以色列的时候，他去用红海的水淹没他们，消灭他们。可以看到，这是神对待他的敌人，那些对抗他的势力所做的事情。在旷野中讲到他在旷野怎样带你们，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一方面有旷野的供应引领，有云柱火柱，有玛拿，这些是以色列人经历过的。当他们去跟从神的时候，神会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想到旷野中发生的其他的事情。来到摩押地的这一代以色列人，只有两个人，可能摩西现在还生存在这里，但是当他们过约旦河之后，只有两个人能进入到应许之地，剩下一代人都因为没有去听从神的吩咐，迎来灭亡的命运。这里摩西还特别提到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地曾经在以色列人中间开了裂口，吞掉了这些人他们的家眷帐篷，一切他们所有的。这是发生的什么事件？这记载在民数记的16章。这两位是作为利未人，他们不服从摩西作为领袖的角色，甚至站起来攻击摩西，说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独特的领袖的责任，我们应该是平等的，我们不相信说神把你放在这独特的位置上。因为他们没有尊重神的安排，去公然的去反抗神的安排，所以迎来这样灭亡的命运。那么在这里摩西列举这样各样的例子，他是在告诉他们，你们过去的经历中有这样神给你们特别的功课，神曾经拯救你们，保守你们，祝福你们，只要你们相信他，跟从他的带领，就会迎来这样各种各样的祝福。 但是你们要记得，对抗神的人有什么样的命运？法老迎来灭亡的命运，大贪亚比兰迎来灭亡的命运，那一代以色列人他们迎来灭亡的命运，他们没有得到神丰富的祝福和应许。这是你们过去经历中你们应当学到的，这更帮助你们现在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跟从神可以得到祝福，违背神会迎来灭亡和咒诅。这是神给他们的功课，神给他们的教导，这是他们面对的选择，从过去经历中他们学到的。另外一方面，在他们即将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即将得到那应许之地作为他们的产业的时候，这样的选择极为的重要。他们已经结束了在埃及为奴的生活，经历了旷野这样40年的漂泊，也马上就要结束，现在将有应许之地丰盛的这样的一个产业临到他们，这个地是那么的美好。这个经文反复在说，你们要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你们将过河到那里要得那地，你要进去得为业，你们要过去得为业，反复在强调这是神给他们预备丰盛的祝福。这个地是流奶与蜜之地，它不像你们出来的埃及，埃及需要一切靠人力来得到收成，需要你去撒种，你用脚浇灌，用各种各样的人力来得到你所要的这样的收成。但是你要去进入的迦南地是有山有谷，天上的雨水滋润之地，意思说不是需要你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的，是完全来自于神丰盛的祝福。得到这一切是只是需要你去相信神给你的预备，并且像第八节讲的，遵守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当你愿意相信和跟从的时候，这些就是你的。所以这是以色列人他们面临的抉择，过去未来，现在他们需要做出选择，你是否愿意相信神，跟从神，遵守他的诫命。我想这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些以色列人是不是真正相信神的话，是不是真正把神所讲的当成是事实。我们还记得刚才所讲过的大贪亚比兰的例子，其实在那里的描述中有一些话会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在那记载在民数记16章的故事中，大贪和亚比兰曾经这样去说，他们称他们所出来的埃及地是流奶与蜜之地，所以他们说，你将我们跟摩西说，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他们认为埃及地是好的，但是他们不相信神，他觉得摩西并没有把他们领入到应许之地，领入到那神曾经所说的流奶与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他们作为产业，并且他们认为是神要在旷野杀他们。在他们的眼中看来，神所讲的不是真实的，他们又没有耐心去等候神要给他们的应许。通过这样的对比，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最为重要的是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你是不是选择去相信神，是不是选择去听从神给你们的带领。这是这一代以色列人他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交叉点。神又清楚跟他们讲明这一切，你们已经从埃及出来，经过旷野，要进入那应许之地，你们现在来选择你们要怎么样去跟从神， 你们是跟从他领受祝福，还是离弃他迎来咒诅？我想对这一代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有面对神他们的选择。对于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有这样的选择。神在告诉我们，这个选择是你们的，你们自己来选择你们要走上哪条道路，是祝福还是咒诅。你们过去曾经充分经历过神给你们的带领，有你们顺服神的时候，有你们背逆神的时候，这些都成为你们的经验教训。神也告诉你们将来会给你们丰盛的祝福，你们是否去相信他？我们每个人都面临这样一个神给我们的选择，是遵行神的旨意得到祝福，还是违背神的心意得到咒诅。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容易把这样的选择放在别人身上，而不是我们自己身上。我想摩西在这里经文里特别说，这是给你们的，而不是你们的儿女，你们应当知道，而不是你们的儿女。这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经常这样去做，我们会告诉别人你要跟从神，但是我们会忽略我们自己很多地方做的缺乏。经文说的不是让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另一半、我们身边的人，甚至我们努力传福音的对象去跟从神，去做这个选择，这是我们每个人的选择。我想我们生活中有太多这样的例子，我们都是告诉别人你该怎么做，而很少去想我们要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比如想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也是常常会被提到的一个例子，就是夫妻两个人吵架的时候的例子。如果是对圣经还比较熟悉的基督徒，夫妻吵架的时候常常用一段经文来彼此提醒吧。我们用提醒这个好听点的词。丈夫会提醒妻子，你要顺服你的丈夫。妻子会提醒她的丈夫，你要爱你的妻子。我们常常用这样的方式告诉别人，这个责任在你，不在我。然而我想这里的经文在告诉我们，首先是我们自己要负上自己的责任，这是一个我们自己的选择。神把这个选择放在我们每个人面前，让我们做出决定。我想当基督徒信主久了以后，信仰很容易变得想当然。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已经跟从主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已经接受着信仰这么久的时间，所有的祝福应当是理所当然的。就像这里以色列人说，认为神一定会让他们得到应许之地，他们已经在边界上，这些将要实现，这样的祝福非我莫属。但是经文提醒我们，我们仍然有责任，我们不能忽视自己的责任。神是祝福的源头，这祝福来自于我们是不是继续跟他保持这样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继续去顺服神，跟从他，我们就可以成为祝福的接受者。当我们远离他，甚至去阻碍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面临的就可能是惩罚和咒诅。这样的选择就摆在我们面前。我想不论是已经信主的还是没有信主的，这是一个来自于神的声音，让我们去选择他，跟从他。希望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不要是对我们身边的人说，这是对我们的信息。第二点分享的是，这是一个重要的选择。祝福和咒诅之间是一个重要的选择，这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而是关于我们命运的。这个选择在于我们是不是愿意去遵行神的命令，继续去跟从他。像经文这里有提到， 如果你们留心听从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去忠于他，尽心尽性的侍奉他，那么就会得到什么？我必按时降下雨水在你们的地上，就是秋雨和春雨，两场对以色列人来说非常重要的雨，使他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因为他们听从神，就可以有充足的雨水，得到丰富的地产。最后讲到说，你必吃得饱足。听从神，就有充足的雨水，丰富的地产可以饱足。这就是祝福的道路。而离弃神呢，十六节开始讲，你们要谨慎，免得心受诱惑，转去侍奉别神，敬拜他们。如果你们离弃神，敬拜其他的神，那些丰饶崇拜的神，将会导致什么？耶和华的怒气先会向你们发作，是天封闭不下雨，就没有降水，地也没有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地上速速灭亡。这个地再好，只要你们离弃神，仍会面临灭亡的命运。这就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丰盛的生命和灭亡。可以看到这里跟从神遵守诫命不是无关痛痒，不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不论做什么神都会去溺爱你，不是神不爱你，而是说神不会去溺爱你。在我们的文化中常常充斥着这样的溺爱，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我们的孩子也会有这样的做法，他们希望什么我们就给他什么。神不是这样子的，因为神看重的是塑造以色列人他们的品格，让他们可以成为列国中美好的见证，看到神给他们的祝福。所以神会用一些让人觉得不舒服的方式来爱他们，也就是管教的爱，是用一个确定的原则、奖惩的机制，告诉他们什么样的生活是正确的，什么样的生活是有价值的，什么样的生活是神所喜悦的。他会用这样的应许之地里面所经历的一切，雨水、地的出产、生命丰盛或者是灭亡，来告诉他们重要的信息。跟从神、遵守诫命是一个关乎生命的信息，你们需要来跟从我，去遵守我的诫命来得到生命。你们远离我的时候，你们就和生命无缘了。这是神所通过摩西告诉他们的重要的信息。为什么这样的选择重要？是因为这是关乎生命的。在接下来经文中，我继续不断的去重复，去加强18节到21节。这里很多内容是重复申命记第六章的内容，包括这里讲的存在心里，留在意念中，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做金甲，包括提到要教导他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就是所有时候你都要把这些教导出去，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和城门上，通过各种外在的记号，内心的提醒，来牢记神的教导，清楚的去敬畏神，遵守他的话，甚至要告诉他们的儿女，让这个可以代代相传。这里看到这样做，神是为了让这个祝福可以不断的延续，让他们的日子可以在这应许之地上得以增多，让他们可以一代一代拥有这样应许之地，可以不断得到神的祝福。可以看到神在告诉他们，这是一代一代人和未来的命运都息息相关的，你们现在的做法会影响到以后许多的生活。 影响到你们的后代。在22节到25节，从另一个角度来分享，这是跟他们是否能够战胜敌人息息相关的。当他们谨守遵行神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遵行他的道，紧紧跟随他的时候，就可以赶出一切的国家，得到他们的地，并且没有一个人能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跟从神的时候，遵守他诫命的时候，就能让以色列人得到胜利。这不是关于以色列人的武力，而是当他们信靠的时候，神就实现他自己的计划。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选择的重要体现在方方面面，他们是不是可以真正得到这个地，他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地上长久，他们是不是可以去在应许之地过富足的生活，这都和遵行神的诫命息息相关。而违背和神的约，侍奉敬拜别的神，就会迎来灭亡。这是祝福和咒诅，是生命和死亡之间的抉择。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个选择非常的重要。我想我们可以再来想一下摩西跟这些以色列人说话的场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并非是还没有跟从神，在旷野许多年的时间，他们一直在跟从神，所以说这样的抉择并非是在发生在相信神的时刻。我想这和我们很多时候所听到的一些信息是有所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常常会提到不相信耶稣会灭亡，相信耶稣可以得到永生。我们会提到说，当信主的那一刻，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选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会不断强调这一点，强调遵行神，很少会强调遵行神诫命的时候，仍然是在做一个重要的选择。但是对这里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是否持守和神之间的约，是否以神为他们的主，他们的王，继续去听从他，接受他的带领，这是非常重要的。神是一切祝福和生命的源头，离开他就是走向了咒诅和灭亡。所以对于每个基督徒来说，每一天的生活仍然在面临这样一个重要的选择。不是说我们曾经做过一次选择就好，我们仍然需要不断在生命的每一刻，在跟从神和远离神之间做选择。这样的选择仍然重要。我想摩西在这里所讲的是，不要小看每一天的信仰生活，这是关乎我们生命的。这样的信息其实不只是在旧约，在新约中同样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类似的情况。在约翰福音的15章中，我们很熟悉的葡萄树和枝子的经文里面就这样去讲，耶稣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在那里耶稣也强调，一个人需要和生命的源头所连结，否则就会迎来灭亡。这样的连结不是一次性的，而是要常在耶稣基督里面。如果你认为绝志或受洗就已经确定得救，不在乎说你后面是否跟随神，我想这样的理解会存在极大的问题。因为真实的信仰是需要带着敬畏来不断跟从神的。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跟从神的意愿，我想可以合理的质疑你是否真正认同耶稣是你的主呢？这里主的意思是说，他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他的仆人，他所讲的一切我们要去顺从。所以我想这里所讲的是一个对我们的充分的警戒，我们不要把福音看为廉价，信心和生活，信心和圣洁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基督徒生活中的因素，这是需要用我们的生命来跟从的一位主。当我们跟从他的时候，可以得到他的祝福，这是蒙福的道路。在这一条生命的窄路上，需要我们不断做出这样的选择。我想这样的信息希望可以成为我们的警戒，特别我们每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来省察，我们是不是真的把生命中每天的生活看为重要，是不是把遵行神的旨意按他的心意生活看为重要。他用这样的信息来呼召我们，可以常常在他里面，希望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这样的信息可以提醒我们回转。第三点的分享是，这是一个当下的选择。摩西在不断呼吁以色列人，现在今天你们要做出得到祝福的选择。在经文的第二节就这样说，今日你们应当知道。第八节说，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都是在告诉以色列人现在要做出回应。到经文的最后面这一段26节开始，我们会看到今日这个词更多的出现，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随从你们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诅咒。不断去强调这是一个当下需要做出的选择，需要在咒诅和祝福之间，这两个非常清楚的选项之间做出选择，这是他们此时此刻要做的事情。而到了29节到31节，这里提到另外一次选择，提到当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的那地，进入那应许之地之后，还会有一次选择，说你要在基利新山上宣布祝福，在以巴路山上宣布诅咒。这是一个他们进入应许之地，要在这应许之地最核心的地方，南北东西的中间，来做一个与神更新他们的约的仪式，来宣 一部分人宣布祝福，一部分人宣布诅咒，通过这样的一个约的更新来再一次做出一个选择。当他们进入那应许之地，这里提到了很多的这个地的形容，特别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这里提到摩利橡树。摩利橡树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的12章，是在亚伯拉罕得到神的应许的时候。在那时候经文讲，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事件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我们看到这样很多的词汇在这里再次的出现，提到迦南人，提到摩利橡树。在创世纪12章第7节讲，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在当时神跟亚伯兰立约，当这些以色列人真正见证着应许的实现，再次踏上先祖与神立约的地方， 得到这应许之地的时候，在这一个关键的时刻，一切有一个新的开展的时候，他们面临再一次的选择，是否继续遵行神的话得到祝福，还是远离神得到咒诅。我们可以看到这经文中至少提到这两次重要的选择，一次在进入应许之地之前，一次在进入应许之地之后。这提醒我们的是，这是一个需要不断做出的选择，选择跟从神得到祝福，还是选择远离神收获咒诅。这是每时每刻要做出的一个决定。我想在这个世界中生活，我们时刻面临这样的选择。经文所说的远离神，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威胁，而是实实在在的威胁。这个世界在不断吸引我们去随从它，很多事情看似美好，但是引向灭亡。它会不断放大我们那些扭曲的欲望，或许是我们的手机成为我们的偶像，或许是我们的孩子成为我们的关注点，也或许是我们的成功的欲望，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在不断的争夺我们。然后我想在这里，我们去聆听到真正引向祝福的声音。引向祝福的那一条路是基督呼召我们去跟从他的路，或许代表着我们可能去受苦，或许代表着我们去承担一些其他人的逼迫，但是这样的道路是引向生命的道路。这样去忠心跟从神，活出神的教导，是得到生命的道路。我想在这里，在准备的时候，我也自己有省察，很多时候真的容易忽略信仰生活中每天的选择。比如今天可能就没有去读经祷告，比如有些时候很希望说有一段时间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能这些事情不一定是神所喜悦的，但是很希望能够脱离神的掌管。有些时候就被各种各样有吸引力的地方事情所吸引，远离那些信仰中重要的操练。我想可能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很多的事情会不断引诱我们远离这祝福的源头。我想这是应当让我们觉得惋惜的事情，但的确有些时候最有这样的力量来引诱我们，让我们远离神，远离祝福。但我想在现在这一刻，让我们靠着圣灵所赐下的能力再次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我们再一次来做出这正确的选择，来选择他给我们的祝福，而远离他的咒诅。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赎回我们，不是让我们仍然做我们自己的主，而是让我们真正以他为主，按他所喜悦的方式去生活。在跟从他的过程中，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改变成长，成为荣耀的见证。这些是由什么才能够导致的呢？是一个个当下的选择不断去积累，才能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最近我有很多的思考关于信仰的操练，我想也希望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也都来思考这个话题。信仰的操练，每一刻的选择，是迎接祝福的方式，是让我们收获生命的方式。让我们真正回到神的面前， 来真正去选择他的祝福。你是否愿意跟从神得到祝福吗？不是别人，是你，你是否愿意？你是否看到这是一个重要的选择？你是否真正重视神的诫命，重视跟从神的价值呢？你是否愿意现在做出选择呢？这不是一个以后的选择，是现在的选择。你是否愿意在当下衷心来回应神给你的恩典呢？选择祝福，远离咒诅，这是神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现在要做出重要的选择。愿我们可以靠着圣灵所赐的力量有忠心的回应。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虽然我们很多时候远离你，但你仍然不离不弃，你用各样的方式吸引我们回转归向。在我们悖逆的时候，你让我们经历一些苦难，经历一些挑战，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你。在我们平安顺利的时候，你仍然提醒我们，让我们不忘记，就恳求你再一次更新我们，也怜悯我们，让我们不是活一个悖逆的生活，而是愿意来顺从你，遵守你的诫命。你帮助我们活出你的心意，也让我们每一个人，也让这个教会成为荣耀的见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